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次节目，我是主持人杰森内克，我们在上海，这里是魔都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 Grand Admiral From， 今天是我们的第六期特辑，我们在上海，这里是星战广播台。哔哩哔哩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吉拉德佩恩元帅，欢迎收听我们关于《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第九部电影的访谈节目。
好，这个，那么请两位嘉宾也做个自我介绍啊。
大家好，我是南方战士，我是《星球大战》中文网的站长。
大家好，我是 Look Time。是这部电影的字幕翻译。
我补充一下啊，如果他们他不只是这部电影的字幕翻译，2015年以来每一部星战电影的字幕都是他翻的
啊。那这句介绍我已经2000里面听了第三遍了。那么就是我们四个应该电影都看过了吧？是几刷？
就一次。
2.5，
我1.5，
我两次啊，星球上我们数字都不一样啊。数字都不一样，然后曼德洛人都看了吧？
看了看了，
真相真相，
追到一批七了吧？
对，看了
啊，
对，
行，
我是曼德洛人的字幕译者
啊，
校对者校对者
啊，那么就是反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提前那个警告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还没看过这个EP9以及没有看过曼德洛人的话呢，最好就是谨慎的这个收听以及观看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啊，因为我们肯定会聊到，而且会剧透。
前方高能
啊！好吧，那么这个警告完了啊，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第九部啊，第九部这个正式的电影啊，大家打分是多少？
你先来，
我先是吧，7.5。
杨老师。
我觉得如果说完全以我个人喜好来说，我给8分，但是考虑到更多的其实因素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我愿意给他9分。
9分是吧？
我忘了我当年 Rogue One 给多少分了
啊，
反正我这篇的分数跟 Rogue One 持平，就是而且我自己可能一会儿我也会提到我对这篇的态度跟 Rogue One 一样
啊。我这边的话基本上也是8.5到9分的一个分值。那么就是如果说是电台的听众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收听后面的节目之前啊，如果说你已经不记得我们前几年聊了什么东西的话啊，可以把前几年尤其是7和8两部电影我们聊的那些内容你再去听一遍啊，因为有很多是当时是有预见性的一些评论一些掌握啊，而且在9里面也是得到了相关的一些印证啊，这个你去可以去复听一下，因为可能会对后面的节目会有更加好的一个收听效果啊。那么其实分数都是蛮高的啊，蛮高的，没有不存在这种特别低的，比如说这种3分以下的这种打分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网上面现在尤其是中国国内这边啊，一个客观的一个打分的情况啊，就是有的人他觉得好看。有的人觉得就是这个节节去死啊，这样一种态度啊，基本上是一个两个极端的一个态度。但是好像我们在座的四个人也没有这种能够打起来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有点直播不下去的感觉啊。
因为你请的都是星战迷嘛，你这个
啊，对，那么我们还是先这样吧啊，还是按照惯例啊，就请这个打分最低的啊，先说一下这个片子的优点。
优点呢，其实我觉得他这部片子把这个所谓的 saga comes to an end，这个 end 它本身做的还算是可接受的，没有说这个什么让全世界粉丝怒骂说要飞骂之类的事情啊，这还没有发生。这个我觉得是已经做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就说这个第7部和第8部它开的坑太多，什么 Snoke 怎么来的，这个Ray 的身世啊，还有 Ben 堕落的过程，就这个已经算是讲了一些了。但是我一开始是完全不指望第9部能够把这些坑哪怕是填一勺，哪怕填一铲子土我都不指望了，很多坑我是就觉得他可能就死那儿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尽量的把每个坑都填了一些，有的坑还确实填掉了，这已经是做的不错的一点了。
这就好了，没了，
对，
没
这个是这个我想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大的上面是有点的，小的外围就缺点比较多了，这个接下来应该也谈到。
那么我算分打最高的吧啊，这个平均分我打最高。那我来说一下缺点吧。缺点其实是有很多很多。
对，
这个片子因为为了这个3部曲的这个收官，它做了很多剧情上面的 一些跳跃性的一些填坑啊，这虽然是填了坑，但是它这种东西很多是跳跃性的，包括在那个一些原力的展现上面啊，包括在一些就是人物的关系上面，它都是一种飞跃性的一种发展啊。这种东西就是说，可能就有的甚至就是为了填坑而填坑啊。这个东西对整个系列的影迷来说，它的观感肯定不可能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甚至就是说存在就是这种现在像现在这种对半开的情况，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一半左右的啊观众他是不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啊，虽然他是填坑所以说这个分值上面是有减少的。但是最让我失望的就是里面没有出现这个 Baby Yoda。这是让我最失望的，因为我一刷的时候，我唯一的这个任务就是在那边不停的看啊，有没有曼达洛人的那艘飞船啊，有会不会有这个在背景里面有一个蹒跚的小绿人的一个身影在那边走。
但这片里面有曼达洛人彩蛋
啊，对，
虽然我都没看到，但是他们说有
啊，这个东西就很坑了，对吧？啊，有。所谓的这个彩蛋也是已经是很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了，对吧？那所以说还是让我感觉有点失望的。那这个块呢，我想放在后面再详细的再讲好吧。那么请两位嘉宾啊，现在也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就先谈一下第一观感吧。
我的第一观感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态度跟 Rogue One 差不多。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对 Rogue One 的评价非常高，觉得是迪士尼接盘以来是星战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但是呢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
所以其实你打分是最低的，我们四个人可能
我忘了我当年如果问打多少分了你知道吗？但有可能
8.5分应该是有的，
但
可能他是打分最高的
但是我觉得他跟如果问有一样的毛病，有一样的优点，我这是我的观点啊，一样的毛病就是节奏很有问题。就是这我如果忘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这部片那个我感觉前一半真的是感觉很乱，剪辑很乱，而且有点拖沓，就像一个寻宝故事一样，然后在那边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的，然后到这儿找一个人说不行，好，我们换一个地方去，然后再怎么样再去找还是不行，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去，就真的就是拍成太空公路片一样了。就是你片头已经把大 boss 出来了，我们都知道最终肯定是要打这个大 boss 的，但是你前面拍了铺垫这么多的目的并不是去寻找打败大 boss 的方法，而是去找这个大 boss， 我要找到他，这个就有点尬了。
是要到他那个地方需要有一个信标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信标在哪儿我们还不知道，还要去找一个
对
能找到这个信标的这个方法。
对，这个就有点尬了。我觉得如果是说那个我要找这个大 boss 是去打败他的一个方法，比方说他有一个什么弱点，对吧？或者说那个或者说就是说我可以纠集更多的人，团结更多的人去联合起来打败，就是这种有关的可能会好一些。但他不是，
对，
他就是这个人，哎，我要去找到他，这
就
是
你就觉得就是越就像往沼泽地里面走一样，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对，
就往往比如说一个传统的一个英雄故事的话，他可能出门的时候就一个人，
对，
他到了一个地方他找到一个线索之后他又加了一个同伴，
对，
对，你会觉得哎，我每走一步都是向我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对，
但这个不是，
对，
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觉人被抓走了，我还去救这个人，然后我的同伴里面还有人是比较迷茫的，到底何去何从还不知道，对吧？然后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线索之后我还不能翻译
啊，
对，我为了找这个线索的线索，我还要去找这个地方去解开它。
对，
对，就是感觉这个支线啊，实在是太支离破碎。
支线这样其实也就算了，关键就是我前面说的，你支线最终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了找到这个大 boss 服务，而不是为了打败他而服务，这个就很奇怪。这种片子好像以前很少有。
这个倒是说的有道理，因为这么想，因为我在想比如新希望里面帝国是一直在找起义军的秘密基地，在这里这集里面是抵抗主义要找到西斯的秘密基地，
西斯的秘密基地在，
但帝国找起义军秘密基地，因为他有死星，他一旦找到这个崩就可以炸掉，
对，
但起义军去找呢，他们找到了能怎么样，哎，还不知道，那边还在基地里面还在研究 啊，这个到底他们的缺陷在哪儿，他们技术还在分析，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个制胜法宝。
对
对，
就我上一部看 有这种感觉的片子还是在看汤姆克鲁斯的那个《碟中谍六》啊，它里面也是，就是说他最终要达成的任务就是要把反派给抓住了打死，
嗯，
对吧？你知道他肯定会这样，
对。
但他当中会有很多让你拆一个核弹啊，什么，而且核弹是在分在两个地方啊，要同时拆，要怎么样？然后你这个时候连核弹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啊，就会有这种感觉。
像不像游戏
啊？对
对，这个我觉得这部片也是就像个游戏一样，
对
对
对，就是他的一开始那一个小时就完全就可以改成一个跑团剧本。
对
啊，就是你们一群人，你们在这样出发，然后你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啊？
对，
有人说我去打打交界怎么样，然后那么你投资吧，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嗯，但是太冗长，太冗长，而且就是说，他这个片子呢，一开始就把这个谜底给你揭穿了一半，就说我最终 boss 是帕尔帕丁，
他已经不是一开始揭穿了，
嗯，
他几个月前直接官宣告诉你老帕会出现
啊，会出现嘛，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嘛，但是他电影是正式的告诉你，对吧？那肯定就是我最后要是要打这个人啊，然后我前面的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时间，我根本就是连怎么到那边我都不知道，对吧？那其实最后留给他们史诗对决的时间其实就并不多，
对
啊，对吧？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在电影的节奏上面来说，肯定会在观感上有些影响。
但我觉得我有一点不同的观点啊，就是说，难道也就是大家其实也都说了，这很像一个寻宝或者公路片？但在我的给我的感觉，就公路片的这个类型，往往是一个角色他在旅途中不断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其实是在为雷伊他在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在设定一条路，他在这条路上他在不断的发现自己的身份。有三个节点，三个地点。一个第一个星球是沙漠星球帕萨纳，对，
帕萨纳
在帕萨纳他第一次设了那个原力闪电，然后就是卡洛雷一直在诱惑他要显示出自己真正的这个实力，然后结果他把那个兜路厅给炸掉之后，他自己震惊，他觉得自己这个黑暗力量是以自己是
有失控了，
是有那个太失控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地点，他们就到了那个基米，到了基米，他是卡洛瑞告诉雷他的真实身份的一个地点。这时候他真正确实了坐实了自己的身份，然后他是到了那个恩多
的卫星，
凯夫比尔吧，
对，他，然后他到了恩多的卫星，然后到他的恩多卫星，我认为是他黑暗面真正爆发的一点，因为他最后已经跟卡隆打到眼红了，最后就一剑把卡隆给捅了，
对，
但捅了之后，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转折，然后这个时候雷亚牺牲自己，然后把那个在原力中触及到这两个人，然后让他们就是恢复了理智，然后这点当然我也觉得是有点好吧，就 OK， 这样我可以接受，但这个对于这个雷这个角色来说，他的黑暗路线就到此为止，然后他又退回，他发现自己就是说黑暗面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之后，他决定退缩，他逃到了那个阿克托，对，逃到阿克托，他去学卢克天行者一样要隐居，然后卢克天行者再告诉他你应该怎样做，然后他再开始接受自己，就是像怎么说，那个他觉得自己的 OK， 我的血统可能是这样，但是其实我的可以抛开我的系统去向光明院去努力，然后这个时候他再决定到厄齐格去面对皇帝，所以这几个不同的地点其实刚好就是雷伊在他成长这个发现自己身份反转，以及说最终决定去面对皇帝的四个地点。嗯，
但是他当中其实还是穿插了另外那些人，其实也是主角的故事，
对，嗯，
并不是这单纯的这一条线啊，所以说就让观众觉得你们有完没完？
对，其实从雷伊这个角色的成长来说，我觉得这篇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拍的还不错。但问题就在于前面主持人说的，这篇不是只有雷伊啊，对吧？这篇还有其他人。
就是说他想兼顾到很多方面，你像Finn，像那个达摩龙，对吧，
嗯，
其实都是这个片子的主角，
对，
啊，咱们在展现雷伊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 也要展现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成长，
对
对吧？达摩龙他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一点成长的、
嗯、
然后芬他是怎么一点成长，对吧？他碰到了谁啊，他心态是怎么变化的，对吧？而且不单单是他们这三个人的三条线，他们互相之间还有交集。
对
啊，
对，
我跟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台词的互动、
嗯、
跟他也有台词互动，还有他们两个人之间还在有台词互动，对吧？然后三个人加在一起还有这种同框的这种之间的互动，这就导致了这个片子就这个我为了面面俱到的话，就会显得时间不够，
对
对吧？片子就两个小时，但是我这个片长就不够了，就变成这样。
对，我在 Reddit 上确实看到有人说，觉得这片应该拍成上下两部，
嗯、
像复联一样、
嗯，
可能会好一些。
嗯、
我觉得没那么极端，可能三个小时顶天了。三个小时挺长，但是我觉得两个半小时其实也可以让这个节奏更加舒缓一些。
嗯，
好，那讲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谢谢大家收看。
啊，那么再说回来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杨老师这个雷其实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另外两个主角我们也带一下吧，带一下吧，好吧？那个Fen他应该是个匿名者，
对。
是吧？
昨天导演亲口确认了，
啊
嗯
啊、
然后有人说这第一次碰到看电影还带补丁的，导演还要事后来解释一下。
因为第一次我一出来的时候觉得很扯，因为觉得哎他怎么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你怎么就把这样就一笔带过了呢？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就是那个去打那个控制塔的时候说控制塔怎么关了，然后Fen马上就说。控制塔在那次飞出来，我觉得很扯，而且这硬接过去，你怎么这么多飞船，你就知道在那次上面？后来我意识到了，他是那个利敏，
对
啊，他之前就好几次就感觉到他跟那个感觉到雷的那个心态的这个不一样，
对。
那我一开始觉得，哎，他是。我一刷的时候，我是觉得，因为他最早跟雷是
他跟雷的
认识比较
好，对对，
不像 Poe。第七部里面跟雷连句台词都没有
啊，
对，
小说里有
啊。那么就是说，可能这个小伙子他心态可能比较细腻一点，或者怎么样，然后可能真的就是像网上传的一样，是对雷有另外一种感情。那么所以说，可能对雷比较关心啊。后来我意识到啊，可以全部都可以交接起来，就是他其实就是个黎明者，
对，
那就完全都解释得通了，只不过就是差一句台词把他点破而已，
对，
对吧？那个但是。这一步的话，
其实他在七里面已经说了。
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镜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你说了，我才想的。我在想之前，我觉得我接下来要看再看一遍七和八。七里面那个凯罗润，就是在那个村子里面已经杀完了，都打完了，人都死了。
对对对，
回飞船上，
对，我想起来，
他看了一眼Fen，
对，
他盯着Fen看了很长时间。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这七里面有一个。
你想七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你的你觉醒没觉醒，到底是谁觉醒？
对，
对吧？因为
所以现在发现原来是Fen觉醒了，
都觉醒了，
都觉醒。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最经典的一幕就是Fen拿光剑，
对，
他跟那个 Traitor，
对，
对吧？那一仗真的是打的是很爽，
对，杨亮
啊，
杨亮。
但是后来光芒都被雷给掩盖掉了。然后大家觉得是雷在原地觉醒，然后八你也知道Fen不知道干了点什么事儿，赌场那边这完全就是星战的黑历史了，
对
吧？但是这个到了九里面就很明显，像他们在山洞里面，雷要去救那个蛇，
对，
他是把光剑就给了Fen，
对，
我记得他是好像两手都拿什么，反正一样是给了破啊，是不是？我这个我不记得，但是很明确就是光剑是给了Fen，
对，
啊Fen也是拿着举着那边当电筒在用，对吧？然后他再上去，所以说这些细节就很明显，就是说Fen是一个匿名者，而且我一刷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就是说在人物的设定上面Fen和 Po 有重合，在第九部里面，关键这两个人你变成一个人不行吗？啊，从剧情上也说得通。
你是要把黑人弄死？
不是，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在喜剧的这个角色上面，对吧？在那个抵抗组织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是有重合的。
对，而且俩都觉得弱
啊。对，那我当时想，那个如果说不是星战，他要一个铁三角这样的一个设定的话，那么这两个人角色是不是能够重合？那我二刷的时候意识到，就是说他为了让这两个人不重合，能够有更多的。区别于外表上面的区别以外，那把它设置成了一个 就是
嗯，
更加一个神秘化的一个角色，就是有这个一名啊，所以说就是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啊，比较有特色的。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们三角的关系很像卢克汉和雷亚三角关系，而且在酒里面的那个，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Paul Dameron 他感觉是被排除在这个三个人关系之外的。我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他们在那个恩多的那个海洋卫星的上面，就是雷伊去开着船已经自己跑了，然后 Finn 和波就吵了一架，然后最后那个 Finn。那个波说那个啊，我不知道，你就知道吗？分手我就知道。然后分走了之后，就留下波一个人在那个山坡上，他在画面的最右边，然后左边是远处是千千隼，他非常的孤独在那个山坡上。然后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卢克汉雷亚这三个人里面，汉其实他也有点感觉被排除在外。他们两个哦，你们两个都是李苗，也好像有点惺惺相惜，好像我就你们能感觉到，我感觉不到，有点这种感觉。
嗯，对。因为从电影里面来说，芬跟瑞是生死之交。
对，
他们在七里面其实是感情，从甲库开始。
对，
对吧？两个人其实就是这个相扶相持一直下去的。
对，
那 Poe 其实。虽然小说里面有台词啊，但是其实两人的交集是
很少的，很少的，对，
很少的，一直到大概到第八部的时候才开始略有互动。
嗯、对，第八部是到最后、
啊、
好像才。
所以第九部他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交流的这么顺畅，就开始这个，嗯、我的千千隼怎么了？我的 BBA 怎么了？但是开始吵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适应。
他们九的前传有本小说里面讲到他们俩啊，又要提小说了
啊。对啊，所以说 ，Poe 这个人的人物的设定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在七里面其实角色并不是特别的核心啊，他一开始出现过，然后就失踪了，
对
对
吧？
对
对
啊，
对，
缺了很大一段，
然后说到后半段再开着飞船再过来啊，所以说，然后到了第八部之后，他的地位下的提升了，因为把 Poe 给那条线不知道是在搞什么东西，对吧？把他做，让他做支线去了。
嗯
啊，所以把破的一下
粪变支线去了
啊，粪变支线，
嗯、
然后破不变起来了，对吧？所以说这部的话，嗯，其实抵抗组织的这边的一个核心是为了塑造破
对
破这个人啊。那么再讲讲破吧，您觉得
破也没塑造起来，你看他什么方案也没有啊，大家先去啊，然后我们的增援可能会来的，然后先打啊，这怎么还没来？我们先上，然后最后人死差不多了，将军，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对不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我觉得很失望的，
我很失望，
我很失望的，就是他那句 "I'm sorry" 出来的时候，我是很失望的。那当然，这一段作为编剧来说很难安排，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一个绝望的阶段了。
他想要有一个绝望之后再来，
对
起来，
就是说他也可以说，他当时也可以义愤填膺说我们不放弃希望。对吧？但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一意孤行的这种感觉，这所以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对吧？
嗯、
那么他这时候说 "I'm sorry"， 也让人感觉就有点这种扶不起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这样你就放弃了，对吧？但是从客观的事实上来说 ，Poe 一直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你想那个、
哦、
不是一个
理、哦、不理智，他八里面还发动军队，
把整个
军队哗变的，对，
全都
你要我说九里面啊，说九里面，
okay.
你看。酒里面他始终是在推动就是寻宝任务
啊，那倒是
啊，
对
对对对
对
吧，
对，
他上了飞船，他上了那艘破飞船之后就开始修啊，修
啊，
说 no 好，我们马上就起飞了，人在哪呢？没有，对吧？然后他发现那个机器人翻译不了，那说我有一个星球，
对，
我们去
我
啊，对，想办法，对吧？我来想办法，包括就是说那个到了那个卫星上面，那个去不了，一时半刻去不了，对吧？那我们就修飞船，包括就是发现雷去了之后，破说我要去找他，他说你找了也没用啊，就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台词不一定是这个，对吧？他说他还是最后
你怎么去游过去嘛、
啊，对吧？最后还是把飞船给修好了，
对
吧？那所以说他一直是在理智的推进这一条任务线的人，
嗯，那倒是、
啊，所以说到最后这一刻，就真的是其实是很绝望，对吧？没有援军，
对，
然后是自己的战友就一个个都坠机死了，对吧？他那时候说 "I'm sorry"， 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
对，
但总的来说，从故事性上来说，我觉得是失望。
嗯，
我觉得是失望。
就我只能觉得说是， 从为了情节和气氛的烘托，他到这个节点，他
对
他只能安排他说这样一话。
就是你是个观众，你看到这边，你肯定知道兰多最后会把
对
援军带过来。
对对对，
不可能说这部片子结束了，然后援军一个都没有。
对，然后帕尔帕就赢了，
这不可能第九部的结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你如果跟着他的气氛，你被他气氛带着走的话，你的感觉会是很好的。但为了气氛他会牺牲掉一些合理性的东西，所以你在如果不看气氛你去看合理性的话，你反而会发现很多的缺点。
对对对，我们有个小朋友一直没讲话。
其实关于气氛和合理性这个我倒想提一
提
的，就是 Hux 这个人，我
Hux
其实我当初也有讲，
英勇英勇晚在，
有明显模仿义军里面 Carlos 的痕迹。
谁？
义军里面卡勒斯。
卡勒斯
但是卡勒斯的叛变过程我觉得非常完整。首先 Zap 救了他，然后这个巴拉巴拉，然后是
那卡勒斯这么多这么多，还有这么多时间
去装载时间。但是 Hux 这个叛变呢
？Hux 其实，
我觉得只有理由合理的，我不想让你们赢，
对，
但我要让凯洛伦你们这个混蛋给我滚，要跟让他付出点代价，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
对，
但他前面我觉得中间确实那个花了两步来铺垫的这个裂痕，我觉得就是原来一个小疤到地球哗就突然裂开了，就这种感觉，就是气氛我觉得肯定有了，但是合理性内在合理性我觉得还是不行的。
我觉得
还行，
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但我最不满意的是、
啊、
一点是 General Pride 就一枪剑把他给毙了、
啊、
我觉得这个真是
对我
太草率了，
太草率了。由于我这么大一个核心的人物是叛徒，我觉得应该抓起来审一审吧。
对、啊、
而且就 Hux 平时这个
对
这种软弱懦弱这种性格，审起来应该会什么都说出来的吧。
对，而且他
说不出什么东西了。
而且他是军校的那个，他是负责训练的，他是负责那个第一军团的那个军士兵的训练的。如果这个校长有问题，那这个真的要深挖。
所以会有很多人叛变嘛，对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在粉丝群体里面啊，我不止某一种特定的粉丝群体啊，就是说在粉丝群体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吃这个 Hux 跟这个卡洛伦这个 CP 的，
对，是的，
对吧？那么其实他们相爱相杀呢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对
啊。但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的戏份在酒里面就这么少了
啊，喜剧嘛，
我觉得
啊，我觉得他现在
但他在戏里面绝对不是喜剧的成分。
对，他到八就开始喜剧了，
他在八的结尾就很明显就开始喜剧了，
对
吧？这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那么我七的时候明显是想烘托一个，就是
变成一个他七里面他是斯特勒
啊，对，
就
是类似于塔金一样的人物，
对
对，
对吧？你这边有维达跟塔金，我这边有凯洛伦跟哈斯，
对
对，
对吧？我是这样一种配置，但是为什么他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这个到九里面就这么几个镜头，然后就结束了。
我觉得八里面很不满一点，也是对哈克斯的描写过分的，就是戏谑
戏剧化了，对吧？啊，那你说像法斯玛这种。那是你电影自己作死，那七的时候就把他那个一下子就丑化掉了，对吧？喜剧化掉了。那本来人家可以装酷装逼的，对吧？现在都不行了。那你到八的时候戏份就越来越少，那到九甚至就不登场
啊。
但是这个 Hux 他为什么要这样弄，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啊。
我觉得只能解释为是说时间不够。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以解释为他比较年轻。塔金不管怎么说是个老人，老谋深算，经历的多。
那他为了
哈克斯
配嘛？
啊，
对
啊，哈克斯就是我是从 In Universe 的角度来说，就他毕竟是个年轻人，小伙子，他可能以前很高傲的，老子天下第一，对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现在一个跟我辈分、年龄辈分一样的家伙，那个叫什么？那个压我一头，那我要暗中要告告你，对吧？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当时七的时候就选角选一个。可能四十岁朝上的一个军官，啊，然后让他七八九，
就直接让 Pride
啊，就 Pride
就不用了，直接 Pride
对吧？
直接两个选角
Pride 就不用了，就直接就皇帝就可以命令 Hux 来做这接下来这些事情，
对
对吧？那谁是间谍，这个无所谓的，
对
吧？
对啊，是啊，
对吧？
对啊，间谍无所谓的，
那这个 Hux 这个形象就丰满起来了，对吧？你也不用升，我也不知道。Pride 是不是升班出来的一个人物啊？是有没有其他背景
啊？没有，升班的
是啊，
对，
那也不需要升班一个 Pride 出来，
对
对吧？就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上面就有点迷，有点迷、
啊、
对，照我的想法，像 Hux 这样的角色，我相信他肯定他的大纲也是三部曲里面基本上就定型，就是说他最终 是不是就这样一个结局我不清楚，但是他肯定应该就是一开始就是定型定好了，他在这个 First Order 里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应该是有的。
其实看完七，我就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说这两个人最终会闹别扭嘛。其实我之前那个对九的预测是哈克斯叛变，哈克斯跟凯洛伦的矛盾激化，他叛变，然后导致第一军团的内讧。结果没想到
啊，
一枪就没了，
一枪
就没了。哎呀，英勇万载啊！
我本来想的是，可能就是说，因为。那个 Ben 他会回归光明面，所以 Hux 会一路的走向这个，就把这个 First Order 把他这个旗帜给扛起来，会这样一种局面
啊。
但结果这也不是本末倒置吧，他肯定就不是我原来设想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对啊，
那么我们其实都已经讲到 Hux 了，我们居然凯洛伦没有好好的讲到、啊、
凯洛伦、啊、
对
那一吻呢、啊、吻的那个是、
嗯、哎，当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抱在一起，然后那么近了，我就说啊可以吻了，
结果真的
吻
了。
我觉得
我看的那一场那一吻，那个全场轰动啊，各种掌声呼叫声欢呼声。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聊电影的时候就聊过，
嗯，
它证实的这个后三部作为这个星球大战包括迪士尼的这个商业大片，它肯定会有两个大的元素，这个我当时就提过，一个是砍手，还有
砍手，嗯，
还有就是爱情线，
爱情，
嗯，
对吧？当时我也让大家去预测过，
嗯、
就是说，那么女主角是谁，
对
吧？那么肯定要一个男主角，到底是谁，对吧？
我当时预测是
Poe 对吧？什么那个 Finn 肯定也有人猜过，对吧？
对，
凯洛伦我相信也有人猜过，
嗯
啊，
凯洛伦当时有很多人
啊，
对，
但是我其实当时我是至少看七的时候我是不信的。看七的时候我是不信的，那看八的时候呢，感觉有点信，
嗯，
因为八里面酝酿了很多这个雷跟凯洛伦的这个感情的桥段，
对
吧？但是被最后的那个凯洛伦的执迷不悟啊给毁掉啊，所以说九就是你如果说你说意外吧，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意
外，不意
外啊，
不意外，
不是特别的意外，但是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这种。感情上面的这种，就爱人两个人爱情上面的这种互动，我觉得这是少了一点。
卡洛伦就普尔嘛 ，PUA 嘛。
我就这样打比方，就是说，其实前传三部曲对吧？那个帕德梅跟安娜金，
嗯
啊，正传三部曲那个公主跟韩，
嗯
啊，他们的这感情线是很明显，
嗯，
对吧？
但是前传帕德梅和安娜金的塑造也不成功，安、
啊、
爱情成功也不成功，就是
对，
只有正
感觉帕德梅一直在撩，哎，
不要
，
对，只有韩和雷啊稍微好点，
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是绝地武士
啊，对
对吧？他们可以正常的谈恋爱，
对，
所以说这个就七八九这里面呢，就是说你就搞不清楚这两个人到底是在做原力这个黑暗光明面的这个抗衡呢，还是在谈恋爱？这就是比较迷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吧？
但我觉得凯洛伦一直对雷说哎 ，Draw me， 我觉得就是，
对，就凯洛伦在追雷伊嘛。只不过这个中二少年追的方式就比较，
对，我八的时候是以为他在。
他也不去送花，也不去看电影，
对吧？
直接怎么
join me？ 但是他扒的时候，最后说你 join me 是跟我一起去统治
对、啊、
整个 galaxy， 对吧？
对、啊，你什么身份？那肯定是男女朋友。
对啊，他这个追女孩子的方式有点奇葩嘛？对，但他真的是在追
啊，就是你跟我在一起，我跟你整个银河系的
啊，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雷他对凯罗伦的反应呢，他没法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反应，因为在雷伊来说，雷伊有感情的是 Ben Solo， 但是当凯罗伦反应出来的他是黑暗面的凯罗伦的时候，雷伊没法跟他有一个感情的交流，雷伊只有在他停下来，就是他展现出自己有点善良，就像那个八里面两个人坐在小茅屋里聊聊天，然后感觉他不对面坐的不是凯罗伦，而是本索罗的时候，他才会跟他有一个感情的交流。所以说，这也导致说，我们觉得雷伊好像没有跟凯罗伦有一个 感情的交流怎么突然就到一起了，但是雷伊他喜欢的是凯洛琳里面的那个本，但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只有在凯洛琳脱下头盔或者以本的身份来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这种连接，所以这种连接是不稳定，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感觉不是很稳定，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最后怎么好像没有看到雷伊有很多的反馈就变成这样。
而且他们这个恋爱真的就是网恋啊，
嗯，
没有实质性的面对面，就两个人实质性面对面的时间很短很短，基本上全是神交
啊。这也是七八九的一个，也不是说七就只八九的一个特色，
对
对
对，
对吧？再把原力用一种新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啊，所以说这也是很多就是观众就不能接受后三部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的这三部原力的一个呈现方式跟之前的几部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之前的讲到原力的时候，往往是这种东方的一种神秘的一种东西，对吧？
嗯，
玄而又玄的这种，
嗯，
但是到这部里面呢，当然也是玄而又玄。但他为了这个视觉上的这种效果，他做了很多就是更多的这种呈现啊，闪电也好啊，这种互相穿啊也好
啊，
这种
快递
啊对，有更多这种呈现的方式，这也是很多就是老粉丝他不接受的一个地方，他觉得你这个节你把它就拍毁掉
了。
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老电影粉丝不接受的，
啊，
像我们这种艺友粉丝对他完全可以接受。
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在艺友里面看了很多，
对，
所以我们有感觉说啊，你这个 OK 我出来也可以接受。像那个隔空船，我记得
隔空船有啊，就 Fold Space 嘛，就 有就是你是讲什么？
我想讲的是不是有一个好像一个神秘种族，就是他可以瞬移，
对 IND， 对，那小说
就
是那小说你感兴趣，就是
那个
索隆之手里面，
哎，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我记得还有什么那个叫时光漫步，那个这本质上是星战宇宙的那个时空穿越那个
不是时光漫步，是那个，是那个 Fold Space， 是那个 IND 人可以瞬移，
对瞬移。
我说另外一个嘛，就是那个关于时空漫步的那个本质就星战宇宙穿越了这个
啊，对，那
对
但
那
是另
是
那是另另
四五。
对，那是另外一个，那
是原力另一种感觉。
对，但这种就是我们老粉丝是都可以接受的，就是那个就他这个叫什么原力快递嘛，就是那个 Fold Space 也是，包括那个 Force Healing。我现在反查了一下，
嗯，
其实电影里面，我就是 Force Healing 就是原力治疗伤这个，
对对，
这个在星战所有的游戏里面几乎都出来过，
只
要跟只
要能回血的，
只要能回血的，对，太常见。但是我反查了一下，电影里好像还真没有。
对，我也记得没有。
对，
但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
要是有的话，那个之前前传三部曲就不会死那么多绝地了，对吧？
对
啊，
嗯，为什么
都能救吗？
啊，对啊，那个奎刚，
奎刚也能救啊，
捅一刀，哎，好了，
嗯，但是他们可能技能点没点到那儿，
啊，
Obi-Wan 只专修了防御的剑术，
对，他有可能技能点没点到那儿啊，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其实，对我们第一次看到异游里面体现这些技能的时候，跟现在的观众看到新三部曲时候看到这些新技能出现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略有区别，因为我觉得我就从我个人来说，
嗯，
我第一次看到 Force Healing，
嗯，
我是在游戏里看到的。
对，
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它是否跟电影冲突，而是说
嗯，
这是一种游戏机制，因为任何游戏都要有回血嘛，
嗯，
别的游戏里面是吃药包，那我星战游戏来点星战的特色，那就是来个原力治疗嘛，很正常，
嗯，
我不会去想是不是跟电影有太多的冲突，我首先想到的是，哦，这是个游戏机制，很正常。
其实
那小说里面其实那个瞬移的那个，那我第一次看我也接受了，我觉得哦，不明觉厉 OK
啊。对，你还别说，小说里面我第一次看到瞬移我是有点难以接受的，我是在想，
哦 okay，
我是在想是不是要用一个什么合理化的方式去，
嗯，
去用电影里面合理化的方式去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为什么可以啪一下子什么，诶，怎么就是瞬移过来了，就是，
但你看就是说我们跟现在观众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哎，这好像不太合理，然后我们会去脑补，我们来把它合理化，把它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而不是说一上来就否定它。但我觉得，因为说现在跟这个卢卡斯影业是在卢卡斯旗下还是在迪士尼旗下，这个也有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他为了，但因为他现在技术条件比以前先进很多，对吧？然后观众其实眼睛也早就养刁了， 那你肯定要有大量的这种新的这种视觉特效，
对
对
啊，尤其是原力方面的来呈现，
对
啊，让观众这种感觉，哎，
对，
这个片子还与时俱进了，还是看得真爽。你如果说还是拿，我不说七十年代，你就是拿那个前传三部曲的那些东西过来的话，人家都觉得，哎，你这是老掉牙了。
是的，这没办法了。
我现在看前传，尤其是看那个第二 EP2 那个时候在竞技场里面那个打斗，我感觉就是在看 PS3 的那个游戏，真的，对吧？它的那个光剑的那个效果，包括人的那种影子啊，这种很多其实都是电脑特效做出来的，但是就已经是跟不上现在这种
动画片了
啊，就跟不上现在这种画面的这个时代效果了。那他这次呈现出来的其实还是相当吸引人啊。那么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包括杰杰，我们也知道他是很擅长拍这种空战爆炸的这个
啊，
杰杰炫
光，
那他在这一部里面也是发挥了一下，这方面我们其实可以聊一下啊，因为有很多飞船
啊，
对吧？那里面有什么这种值得聊的点吗？
啊，我说到飞船，我想说，我前面说的是这部电影的缺点
啊，
最后这段空战我应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这是它是一个优点。但那它优点倒不是说在飞船这个造型上，
对，
还是在这个剧情上。因为你看我们之前看的星战电影，它那些空战都是怎么赢的，比方说 EP1 里面它是 droid control ship， 就是飞船它有一个中央控制大脑，
对，
你把空央控制啪打掉了，好了，战斗就结束了，对吧？就类似于这种有个风潮，然后你把头脑打掉了就赢了，就是类似于这种。还有那个 EP3 最后是怎么打赢的，就是他们 EP3 他打目的不是要打仗，是要抓那个首相，
对，
就抓那个总理，不是抓那个议长，对对，你要抓议长，就是这目的，战略目的，反正就是他这个他最终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方的那种对决，包括那个 EP6 也是
大决战，
EP6 最终的目的是把死星炸掉，死星通炸掉了以后，好了，剩下的飞船坐鸟兽散就走掉了。这部不一样，这部我一开始看预告片的时候，我看到我靠，这么敌人有这么多飞船，那我好人这方怎么办？结果没想到看了电影看，我操，原来好人这边也有这么多的飞船，然后真的是两支超大的舰队，就是一对一的，我打你，
硬打，
就是你打我，我打你，你打我，我打你。那这个我就有一种
舰队决战，
对，这个就感觉应该说是非常真实。而且我自己开始脑补，我觉得背后肯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很多这种小英雄，不管是敌人那一方的还是抵抗组织这一方的，肯定有很多小人物在一会儿我来个什么什么神风突击啊，一会儿另一个人来个怎么样，哎呀，什么我的亲人在那艘船上他死了我该怎么办，就我已经脑补出很多很多故事了就是最后这个决战真的有一种同仇敌忾，就是可歌可泣，就我们这边是联合起来打邪恶，然后邪恶那方也是我要联合起来那个冲出去，就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幕里面啊，还是仓促了一点。
哎，仓促是仓促，
还是仓促了一点。
对，
就首先就是说他到底怎么叫的人，我其实更希望他能够拍出来。
这个其实小说里有写
啊，
这个是对他，
但是呢，他要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就是又不能详细的拍，对吧？不能说
你一方面
这边在焦急的等待援军，那另一方面其实已经叫到援军了
啊，对，
对吧？这个好像就感觉就不行了，对吧？一定要有一种意外的感觉，就是啪一下子偶来了很多。
你不觉得这部片子里面有很多这种强行设定的地方吗？
对，
像那个，
就是为了气氛放弃合理性
啊。对啊，他有很多强行设定。其实怎么找到援军？这个小说里有写啊，就是那个抵抗组织重生嘛，就是 EP9的前传小说里面有提到的。那他不拍嘛？但是如果没看过小说的人说，这就是一个强行设定。反正我知道了，你别管啊，就是这个。还有那个皇帝怎么复活的，也是嘛，对吧？他怎么复活的？你别管怎么复，反正他就活了，对吧？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抵抗组织的那位部门经啊，就那个他不是叫什么？哎，他有可能是什么黑暗面连经术、嗯？哎，有可能是什么克隆战术？反正不用去管他，反正他就活了。
星战不是硬科幻、
啊，
对吧？
啊，对，对，虽然不是硬科幻，但你还是要讲点逻辑性啊，对吧？就是你要背后有点设定，但这部它就是强行设定嘛，反正你不用管，它就活了，你不用管，我就叫到了，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知道它其实肯定背后会有小说、有漫画、有设定书来解释，对，但是从电影上来看，它就有这么个毛病，就是
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它的细节上面还是缺，就是说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它还是缺几个镜头。一个就是说，它在那个西斯的那个神殿里面，它始终没有观众的一个近景镜头。
嗯，
因为你看那个，就哪怕是 EP2。 在那个竞技场，
对
吧？
对
对
对，
观众到底是怎么样的也有，
对
吧？
对
对对。E.T. 三就是说他在开议会的时候，哎，他会拍几个
议员，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就一般的观众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个星球的谁是谁，
对，是的，
对吧？但他会拍几个镜头，
对，
然后再拉一个远景，哇，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议员，这么多的议会，
对
吧？这么多星球的代表过来啊，那是这样。然后他这一部里面，他这个整个的就是，你就知道有灰蒙蒙的一片的人戴着兜帽在那边，他到底是人类的造型还是外星人的造型还是怎么样的？
对，
你都不知道。
我挺想知道。
对，
对，其实这个这种我都很想，我甚至觉得，哎，这些是不是西斯的幽灵啊？是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啊？
对
吧？
对
对，你都不知道。然后就是，其实这种是电脑特效
啊，对
对吧？电脑特效的起，电脑特效的死，就这样。
这些人就是西斯的社畜
啊，
一直996嘛，造了这么多间星星，然后最后在演
后
演在帕黄的演唱会上全都被砸死。
啊，对是吧？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失望的一点。你哪怕就一两个镜头，对吧？也不要多少时间的，半分钟都不用，10秒钟、5秒钟就可以了。
对，
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
你觉得半分钟、5秒钟，他背后那些道具师得要花好久呢。
然后就是说，那些飞船飞过来之后，
嗯，
就是抵抗组织那些援军到了之后，他其实给的近景镜头也很少，
也很少。
佐利。
佐利的
这个给了，对吧？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新希望的那个驾驶员
千年隼，不是他在尾鳍在千年隼上，
对，
尾鳍是
千
年隼的炮手
啊。那不管怎么样也给了，
也给了。
其他还有谁你就不知道了，对吧？还有谁你就不知道？那你再给一两个镜头呢，对吧？
对，
有个飞船，比如说有几个曼达洛人，对吧？
啊，
对，
不能要给个小叔太东西，
对吧？你有一个飞船，有两个，
有啊。他们说
飞船是飞船，不是
没有。他们说那个什么 Colossus 就是小野胜太的那个巨像战里面有，我是没看出来。
不对吧？那巨像战很大的，应该是很容易看出来。
啊，但我是没看出来。但是他国外有人说有啊，
有
啊有。我回
头你不用管，反正就是有
啊。对，
你有一艘飞船上面有两个五 G 人啊，这种
啊，对啊，
对吧？
啊，对
对
对。
那么你侵占这个宇宙，你丰富起来，对吧？
对 对。
你甚至不用说他到底是谁。对吧？
对，
你就知道，这些人，这些星球的这些战士，他们都过来援助了。
对，我
就
说
啊，
吼两声，
吼两声也行了，对吧？那这个整个就丰富起来。那现在都没有，开飞船到底是谁，你都不知道。
对，
对吧？他们可能就这样死了，就这怎么样了？
不过这些也不是很重要
啊。但你有一两个镜头之后，你会让这个
有一种共鸣，产生他的一种，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观的人，你会他有一种真实感，对，
对
吧？你知道这个世界观的人，你会一下子就
亲切感，
热血就起来了。
对，
我懂你，
他们都来了。对吧？那你就觉得哎，就好，但他就是少这两集，但大致把跟酒有关的那些人物，哎，他放进来了，就结束了。
对，
啊，
是的，你换句话说，如果让乔治·卢卡斯来拍，他有可能，
啊，
这一点他会做的比较好。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哎，我另外稍微想提一点，就是《星际三部曲》还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星战的宇宙的科技终于开始突飞猛进了，因为我们看到。因为八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觉得是个别性，但九里面有很多地方又呼应了八里面的新出来一些科技，包括超空间追踪。
对，
我们看到九里面千年隼在光速点跳的时候，它其实进了到了很多个连续到很多个不同的地方。
对，
TIE Fighter 一直在后面跟踪。
对
对
TIE Fighter 现在有了超空间跟踪
能力了，
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是在结尾的，在那个就是恩多森林，然后小熊抬头看的时候，天上有一艘歼星舰被对半劈成两半。然后这个虽然说前面有提到那个历史学教授说，哎，我们要用霍尔多机动来那个自杀攻击重创那个敌人舰队嘛，当时被否定掉说你这个成功率太低了。但是最后结尾的我们确实看到有一艘歼星舰被对半劈了。嗯，当时八的时候。这个战术出来，我就说过，这个肯定会改变星战的太空战的一个模式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有很多这种就是进步的地方啊。这个东西，但我就一直不能接受，就是说，每次修这个千年隼，就只要重新接一下电线就行。你每次看到千年隼坏了，我们要修了啊，就看到几个人在那边，哦，接一下电线，还有什么零件吗？拿一个过来，啪，再接一下 ，OK 了，好了，下个镜头我们千年隼又能飞了。
不接电线他怎么修呢？你说我们现实生活中修车不也是这样修的吗？换个零件接线吗？就这样吗？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帕尔帕丁克隆体死掉之后，这个帝国那个西斯帝国这个什么舰队是坐享受算了。坐鸟说三，
没坐
说
三，
但是反正他最后还都是
酒里面，你说酒里面，
对酒里面，对啊，反正最后都还是都被
他
都被干掉了，
都被干掉了。我就当时想， 他开战斗冥想的嘛，因为旧正史中这个战斗冥想的一个关键设立就
是，对对对对，
关掉后全部变成傻叉。
对，
这个索隆就有提到，当战斗冥想关掉的时候，你们就都成军校菜鸟的水平了。我就在想，怎么皇帝一死，他们都是这么烂的吗？
我
就都没看着吗？
我觉得这次他不管开没开战斗冥想，都是菜鸟。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想六。那些帝国军人、
嗯、
不管怎么说身经百战、嗯、一直在评判评角，九里面这帮人出来过吗？从来没出来过，就是 first order 的人一直在外面打、
嗯、
final order 的人一直在，
他战斗力很可疑，
对，一直就在蒙在 X6 从来没出来过，这是他们经历的第一场战斗，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外面出来的那帮抵抗组织，那帮人肯定也是肯定身经百战了，对，肯定被这帮人灭掉，这个想也不用想，我觉得
不是，但很多人是民船嘛，是 civilians 嘛，
那正好嘛，民船但我经验丰富、
哦、
另一个是军船菜鸟，
就是菜鸟对菜鸟啊，
这两边双方
都是臭棋篓子下去，
其实这种就是没有一个导航我这个飞船就不能起飞的这种设定本来就很长，
对，这个确实
对吧，
这个
就他们这个水平，我很怀疑他们这一艘艘轻型舰能不能飞出这个星系，因为按理说他们就是从飞进来这条路是什么路，他飞出去应该也是这条路
啊，对
对吧、
嗯、
就这种蜿蜒曲折的这种，我很难，
但我还有说到这个，我还有疑问，就是说，那就是说抵抗组织那些飞船最后是怎么走的呢？他们是谁来导航的呢？
他们怎么飞进来还是怎么飞出去了？
啊，蓝队啊，
他们也进到大气层里面，他不是说大气层里面，哦，他说大型飞船无法起飞吧、
啊、
OK 又留了一个口子，小型飞船可以啊，好
蓝队嘛、
啊、还有一个设定关于什么，那个大气层内不让开护盾，这个
哎不对，他抵抗组织的飞船里面有大飞船吗？有几艘蒙卡拉马瑞那个星际，
对，那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歼星舰不能从大气层里自己飞出去，那抵抗组织的蒙卡拉马瑞就可以从大气层里再飞出去了，
可能到时候再有个人给他开个导航嘛，
开个导航可以占，就下去占领了那个导航信号塔再开一下OK 也可以解释，好吧。
关于那个我刚想说那个大气层内不让开护盾，这个这个以前作品有提到吗？
没有
没有啊，
就以前作品也没有明确说的能不能开，
不是，他是因为他当地的好像是说当地大气层的这种什么电磁这种、
啊、什么磁暴啊，
磁暴不允许开，对，这个
所有情况都不允许开，否则共和国那个在焦努西斯是宿命波人的，
所以那说到这一点，就是说是不是说抵抗组织和帝国这次对战双方都没有开护盾，
应该都是裸奔的，应该都是裸奔状态，
有可能，所以死亡率比较高，你看那个连 Snap Wexley 都死。
哎，但还有个细节，就是一开始不是抵抗组织飞船第一批刚去的时候，就是 PO 那批刚去的时候、General Pride 说用 Iron Cannon、
啊、
然后嘣嘣嘣开始打了以后，有一架 B-Wing 吧，还是就是那个就十字形的、那个、
啊，十字形啊 B-Wing 啊，
这叫 B-Wing 啊， B-Wing 就被一炮打中，嘣，它驾驶舱就炸断了，这。Iron Cannon Iron Cannon 不是
瘫痪性的，
瘫痪电子系统。
那 General Pride 我也不太明白，他手下作用这么多歼星舰，他为什么偏要用个离子炮？难道还想着这个？
对啊，我也在想，
拿人头邀功啊，不可能吧？
嗯，
还是怕误伤吧。
他有可能想要俘获这些飞船，
但是那个飞船怎么一炮被打了就炸了呢？不是应该电子系统，只是电子系统瘫痪。
他有可能瘫痪了以后，里面没什么东西没接好。
他应该说是
电线
没接好，短路了。
里面好像打出来的也都是绿色的。
Yeah, 我觉得他应该说
白色或者蓝色，
应该说 turbo laser， 他不应该说 iron cannon，
应该 turbo laser， 对，他涡轮激光炮嘛。
嗯，
我觉得最后一幕还是比较仓促的啊，这个
嗯，
包括就是星球的设定上面，就给我感觉就跟复联四就差不多。
嗯、
复联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地球上的战场，
嗯，
但他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下变成一个夜晚的一个背景了、嗯，对吧？就因为外星人的飞船砸了一炮过来之后，他就。整个战场就变成一个夜晚背景，然后一帮的人在那边打他。这个第九部的这个结尾也是他设定在这个星球，这星球真的是乌漆嘛黑，
对，
亮瞎，然后就噼里啪啦闪电，
对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跟在太空里面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他们一开始在那个飞船上面骑着马在那边跑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适应，我想哎，怎么外太空也能这样？哦，想后来想哦，是在星球上面。在星球上面，但是这个背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省经费。
对
啊，按照迪士尼这个，我觉得最后一幕你就是蓝天白云在那边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一定要搞成这样一种乌漆嘛黑的感觉，我觉得
哎，黑暗嘛
啊，
对，
黑暗嘛，
对，
十字星球嘛，黑暗嘛。
这个我觉得又是还是那句话，为了气氛烘托， 一切是，我觉得那个 JJ 很多地方他还是为，因为他很多，我觉得他的第一出发点是为了把这个气氛给烘托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你根据气氛，观众被气氛带着走了，他不会想很多这些细节的东西。
啊，那是说回来就是说，其实皇帝是一个很善于烘托气氛的人、
嗯、啊，对对对，
对吧？他这个动不动就放闪电啊，这个、虽然这闪电从来都没电死过谁，
嗯、
但是孜孜不倦的在那边放。这东西
根本停不下来、
啊、我觉得也很扯，就是说他放那么多闪电把那些飞船都给砸下来了，
嗯，
但他闪电一停，这飞船一下子又好了，
好了，
一个人都没死。
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死了几个、
对，那就是说至少没有拍出特效，
说明他这个闪电大范围放它的力量其实是不足的，
都
被分散了，
只有 EMP 的效果了
啊，对啊，他就是
我飞船就是失灵了
啊，对啊，就说明皇帝能力也是有限的嘛。
啊，
对啊，你否则他能力如果无限的话，雷怎么能把他杀死呢？
嗯，对，那我们最终还是认定就是雷把皇帝给杀死了嘛。
对，
那不是说要雷把皇帝杀死，这个灵魂就转移到雷身上了吗？
对啊，对，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呢？
不是，难道不是应该是把他反弹死的吗？
对，现在我看外网有一种解释是说，不是简单的那个附体，
嗯、
是还是要经过一场这种。
Rachel 的
、哦、然后现在没时间去搞这个 Rachel， 包括那些观众都被压死了，所以没时间搞这个 Rachel， 所以皇帝就这么
就还是跟就正是那种，
对，皇帝就这么含冤而死了、
嗯、
啊。
我觉得说不定哪天要拍第十部的时候也可以说其实已经附在他身上
啊，对对
对
对
吧，已经附在他身上，但是当时谁都不知道，对吧，但是可能
像一
闲一样啊，到时候再来一个人物说我是你的 grandma 啊，我现在把你这个能力给激发起来又可以了，对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也就60分钟好像
啊、
嗯、但是、能讲的还有点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一直说啊，这部片子就是我为什么对结局拍的这个片子不反感，就是说它里面精湛的情怀还是很浓、
嗯、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路人不喜欢的话，我觉得正常，你不适应、
嗯、
对吧，没有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环境的烘托，对吧，但作为精湛的粉丝，他对这个情怀也感到这个反感，我觉得这个我就
没有，因为精湛粉丝可能想希望喜欢创建
啊，
他可能觉得我又看过一遍，因为而且你要考虑到国内精湛粉好多是喜欢前传的
啊，
七八九的情怀都是跟着正传走的，
嗯、
啊、
对，就像其实我有时候也有点这个感觉，我就觉得七八九这篇倒没有展现过一个高楼大厦一样的环境，这种光明的、
嗯、
这种未来的，像前传里面这种克洛桑一样，这种或者是那个
前传那个时候是太平盛世，
或者是对卡米诺这种反正就是亮闪闪这种新环境，没有，全是这种什么原始森林啊，什么沙漠呀、啊、
星战的星球就是这样的特点、
嗯、
它你登陆的是什么地貌，它整个星球都是这个地方
啊、没有，这次穆斯塔法变了嘛、
啊、
这次穆斯塔法现在变有森林了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是沙漠星球，然后这个星球你永远看到都是
沙漠，
对吧，你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雪地的，它就整个都是雪地、嗯、啊，就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里面确实是没有一个大都市的一个设定啊，可能就跟它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大都市在骑的时候就都已经被轰掉了，
轰掉。
所以爬新三部曲，克洛桑好像几乎毫无存在感，真是。
不是几乎，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地球不挺可惜的，为什么不放克洛桑的情况？
其实我一直以为云城那个是克洛桑。
我一开始我看就是我看到一半的时候，
我
就只有上面城市那块是，我觉得哎，这不克洛桑吗？太好了！我想鼓掌，让我发现。
是云城，这是云城。
对，我想，哎呀，我很奇怪，为什么是云城，不是克洛桑？这点我
兰多嘛，兰多发迹的地方，
早就不在
兰多发迹的地方吧？总归要呼应一下。
梦开始地方，怎么
回事？对，兰多
为什么讲的？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可以展望一下它这个后续的一些发展。虽然说现在。接下来大电影反正八字没有一撇，
对
对吧，拍什么主题什么时候放其实都不知道，
有啊，不是22年吗，
22年老实说你什么时候开机，演员到底是谁，对吧，
对，
拍什么东西都不
知道，对，导演是谁都不知道
啊，对啊，
编剧导演
觉得22年靠谱吗？对吧，照我的想法，如果说是22年上映，那22年比如说22年年底上映的话，那你至少22年的年初你要杀青，要开始做后续，
对
对吧，要做那些电脑特效啊什么东西， 那么你至少21年的年中你就要开始拍，
对，
对吧？那么你在这个20年的这个就是那叫什么迪士尼的那个年中，就是7、8月份那个大会上面，那肯定就要讲我下一步是什么东西，
对，
哪些演员，
对
吧？或者是拍哪个故事，
对，
对吧？这个都得要公布出来，
对，
不然的话你这个节奏跟不上，
对
吧？
当年原力觉醒是提前几年公布的，反正2013年，
我怎么
2013年？
我记得我们最早看的就是2013是2012年就已经有提到了。
啊，对啊，那肯定要有至少要一个提到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对，
来做一个宣传，
2年至少的，
对吧？那就是现在都没有一点声音的话，或者说连启动那种消息都没有的话，那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而且也知道迪士尼这种，它这个就是以金钱为一个导向的，
对
吧？赚钱我接着拍，不赚钱缓一缓，对吧？反正我手上 IP 项目多，
对
吧？都被我买下来了。我拍什么东西不行，对吧？这个东西这个拍出来也不叫好的，那我干脆先等一等，这个 IP 反正也不会冷掉，对吧？所以说还是有点担心。但是好在什么呢？就是
这部评分还可以
啊，
美国的评分还可以
啊。对啊，那关键是最后看它票房是多少，对吧？
中国票房
啊，
中国忽略吧？
不是吧？不是那个什么8亿、4亿、2亿、1亿，没有到5000万，现在也肯定那个
5000万超了，1000万，
5000万
超了，超了，超了。
因为我在哔哩哔哩参加一个评论嘛，参加一个投票就说。第九部的票房会不会超过上海堡垒，我投了一个不能，
好像有点难。
然后就有问咱有点道路自信行不行，但是好像现在也没到1亿吧，还是刚过，
没到1亿，没到1亿，
说不定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过了
啊
也有可能的。就是说电影虽然说现在没什么太大消息，没什么好讨论的，对吧？但是电视剧还是如何
啊？对
对，还有《曼达洛人》第二季嘛，
曼达洛人
啊，地方组织那就不要提了，
对吧？
地方组织
可能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啊，这个《曼达洛人》第一季还没结束啊，
啊
对
对
对, 对，大家还在这个圣诞节期间焦急的等待着 Baby Yoda 这个接下来。
不，我觉得我们应该焦急的等待是那些被抓住 Baby Yoda 的人，
他们的生死，
对，
所以说接下来其实。在流媒体上面，迪士尼加上面啊，我相信迪士尼它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啊，包括漫威已经有很多剧要上去了，包括金战，其实像那个欧比旺的这个剧啊，
对
啊，
卡斯欧比旺的是第三部，
啊、
第二部
是电影还是
欧比旺是那个呀，对剧嘛，
剧
啊，
然后第二部是卡西安安多的剧嘛，
啊，那所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期待，尤其是在曼达洛人这一部。在之前就是其实也没有太大期望的一个前提下，
对，
哎，一下子有一个亮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是一直还是秉持这个观点啊，就是我从其实第七部的时候我就说，就是说大电影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跟整个星战宇宙做互动，但是它一直没有很好的用，
对，
这是让我感觉比较蹊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曼联啊，不是曼联，漫威他在10年前的时候，其实老实说，中国没有谁知道钢铁侠谁，对吧？你说超人、蝙蝠侠，大家知道，黑暗骑士那一说，哎，神剧啊，
对
吧？
对，
哪怕守望者人气都比这个是什么美国队长要高，
对
吧？但是这10年以来，他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电影宇宙，
对，
他一开始是每一集的后面有个彩蛋，啊，让你知道，哎，原来这两个人这些人是可以互动的，对吧？然后是就干脆就是说我来客串你这一部。对吧？我这个美队里面我有黑寡妇，
对
啊，对吧？我蜘蛛侠里面有钢铁侠啊，对吧？然后我雷神里面有奇异博士啊，我可以这样互动。但最后他我就干脆就是一个大杂烩啊，复仇者联盟，但是几十个英雄在这凑在一起，他就可以这样。但星战里面就一直没有。
星战里面，因为它有很多的限制，因为我们星战里面其实角色很多，但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时代或者分布在不同的阵营，因为没法穿越。
那时候我一直是说，那你像拍那个《Rogue One》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索隆这种人？对吧？
对，
你如果说这个包括就是说像这种这个叫什么7、8、9的时候，你其实还是可以把一些动画片啊，把一些剧的东西把它穿插在里面。哪怕就是
比如让九加个翔野这个真人化的
啊，对，你
像我觉得翔野他这个人呢评价是毁誉参半的，但是我觉得加一个也好嘛。
啊，对啊，你这个就是说他完全可以用到这个里面。但是他总是放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在，而不是一种更加强的一种互动在，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很迷。
强互动有
啊
，Solo 啊，Solo 最后放了个半身摩尔，这个是强互动，
对，这是个强互动
，但是 Solo 其实并不成功。Solo 我一直说 Solo，
但他不是因为这个不成功。
啊，对，他是因为受到八的连累
啊，对啊，就是说，
我也觉得他宁可那个不要出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哪怕不是那个 Mando 和 Baby Yoda 在九里面出来，因为这个时代毕竟差了有几十年，对吧？你哪怕就是有一两个曼达洛人，你在里面喊一句 This is the way，
对，
这个联动也肯定比你现在就是两边用那个原力治疗这个要，
主要是这个，主要是曼达洛人这部剧火的时候，九已经差不多拍完了。他当时拍九的时候，没想到《曼达洛人》这部剧现在会这么火。
对，那就迪士尼这样的公司就不应该没想到这种东西。他哪怕就是不火，我也可以把它加进去。
他不是也没想到那个八会这么不火，对吧？
所以说，就是我感觉就整体来说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就联动的一个规划，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啊。他可能七八九里面，他之前就大纲有剧本啊，怎么样的？但是他剧与这个电影之间，他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我觉得少一个这样一个整体大纲一个把关的一个人啊，
故事组啊，就是故事组话语权小了点，有是有。
但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再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之前也有提过啊，就是说。怎样的就是我们期待的到底是怎样的一部星战电影？
嗯，
啊，就是说如果是接下来拍的话，你希望看到的是怎样的一部星战电影？
你是说2022年吗？
不，
泛话题
。对
啊，
我先说一下
啊，
我是希望拍一部更加有怎么说有现代化气息的星战电影。
嗯，
比方说我可以展现一个外星城市。不一定是地球这种样子，有的这种高楼大厦，当然是外星风格的那种高楼大厦，有很现代化的气息，
嗯，
然后可以来一点这种很大震撼的场面，城市高楼建筑倒塌呀，然后里面道路上的人在那边到处奔啊，就是很像灾难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天上再来点宇宙飞船什么，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好，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老是在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对，这个让人
对
做乐园嘛，做乐园项目嘛。对，
你看他现在上个乐园项目，那个银河边缘，它也是个荒郊野外的地方，
就是为了乐园项目所以搞的东西嘛，对吧？
嗯，
对吧？我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然后包括那个故事剧情上，我也希望可以，用不着再用于现在这种个人成长风格、个人成长加冒险风格的这样一种故事线了。就是可以偏向于讲一些其他风格的类型的故事，比方说我们就可以来一场，就像我前面说，来一个外星球的灾难片，对吧？某颗外星球要发生什么，要发生宇宙级的灾难了，或者说它的什么超新星要爆发了，然后银河共和国，我们假定它设定在银河共和国时，共和国派人来救人，对吧？这种类似于这种换，我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拍出来好看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就共和国派绝地过来救灾，来救人，然后中间发现哦，原来这个所谓的灾难其实是有什么邪恶势力是造成的，那再去把它灭掉，就类似于这种故事，然后气氛烘托的再更现代化一些，在城市，就这种故事不再是
的这个靠欧人战争里有过
啊，对，
但那个太糟糕了，那个实在失败的要命，
但是可以改进嘛，他那同一个故事可以进行改进嘛，你像七武士的故事被翻拍了多少遍，
已经三遍了吧，已经三遍了，
对啊。我觉得类似于这种，我希望看到这种，不至于在像现在这样都是一个套路，那个个人英雄，个人英雄冒险，在冒险的旅途中成长，这个套路我觉得太那个。
宁老师呢？
我没什么想法，其实我也是跟南大说的，
就是希望能够稍微翻译的简单点，台词好一点。
对，就是希望别出来 C3PO 对吧？他台词有点多。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难道刚才说的一点就是跟我也有共鸣，就是其实我也希望看到星战是一个就不要太老套，因为我觉得现在星战真的可能是因为为了跟四五六衔接，然后整个感觉就是跟四五六很像，但我们知道四五六是七八十年代拍的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现在JJ 也好那个谁也好在里面加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好像这个故事就你能不能再新一点，就是你能不能有一些就是跟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更想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就我不知道当年是怎么样，就是说现在像帝国反击战这种还没有发的已经被奉为是一个经典，
嗯，
对吧？但是像这次的话，他说他是 Grand Pa 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观众是不接受的，觉得你前面都没有铺垫。那我想当年这个 M Father 哪里有铺垫，对吧？连这个卢克这个演员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吧？那所以说可能时代变了，人的这个接受方式确实是不一样。
对，
但是像第九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有就是说太多的感触，尤其像莱雅这一块，
嗯，
我都知道他人死了，然后用以前的镜头拼起来，
嗯，
所以他死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死，
对，
因为这不可能让他再拍第十部了，
对，
就是演员都不在了。
反而第八部里面他没死，我觉得很惊讶。
啊，对，但是
他尤其是天外飞仙那一部，
啊，
惊死我了！我靠，他居然没死，这怎么可能？
就是说，但是乔巴卡回到反抗军基地，听到莱雅死的时候，他突然嚎了一下，然后瘫在地上。
对，
这一段时间我是一下子就哭了。
对，
嗯，
这
看两次我哭两次。
对，这一幕是全篇，
嗯，对吧？
最，
而且我看第二次的时候，我明显就听到我周围的人都在哭，而且他们就是已经就是看过，嗯，已经是二刷的人了。
对，
他们都在哭，就是说像这种点啊，触及人性的这种点，虽然我也知道他是在骗人，
啊，
对吧？但是你就是止不住，对吧？
对，
啊，像这种是剧情上的亮点，实际上有体现出来。但其次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就是说星球大战它这后三部为什么就是说在新粉丝的拓展上面不利受挫，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它的观影成本太高，我要看懂七八九，尤其是我要看懂九，我前面要补的东西太多了。
对，
对吧？
对，
我从来都没看过星战人，我看九，
对，
我根本就看不进去，我就看到爆米花嘣嘣炸了，哦，
对
对，那他们是谁啊？
对，
对吧？只有从可能从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过来的人，他看久他才能有点感觉，哦，这个经典，哦，这个致敬，哦，这个片儿，啊，把故事讲完了，太好了，
嗯，
对，
啊，
嗯，
对吧？
是，
所以说现在星战的电影它的观影成本实在是太高，
嗯，
我希望是能够拍一些观影成本低的剧，
比较高的，
嗯，
就是其实我
曼达洛人
，对啊，
像曼达洛人就是说谁是曼达洛人？你拿十个星战粉，可能五个讲不清，啊，曼达洛人的前因后果的事。然后 Baby Yoda 就更加不谈了，
对，
对吧？这个种族在这个系列里面才出来过几个人，对吧？所以说这个对于老粉新粉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对，
你也不知道他接下来剧情是怎么发展。
但我觉得曼达洛人他其实那个一开始的话也有很多让我们有点迷惑的点，比如他讲到那个 Great Purge 但是他主角闪回的时候又是战斗机器人在对他们开火，然后这个 Great Purge 到底是指什么？其实这个也有
没事，这个只是我们老粉感觉迷惑，
嗯，
这个不影响新粉理解，
对，
真的是这样，
嗯，
我们老粉迷惑就迷惑吧，我们到时候他，
嗯，
我们知道他早晚会解释的，
嗯，
对吧？但是新粉他觉得
很好理解，
就很好理解，
就是有一股这个邪恶势力把他父母给杀了呀，
对啊，对啊，
对
不
啦？他就是从小就因为某个事故变成了孤儿嘛，
对，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观影成本，我希望是拍一些观影成本低，
对，
啊，故事有趣的这些电影，
对，
嗯，
啊，所以说就是你看，同样是漫威，它哪一部你单独拿出来我都能看，
对，
对吧？美国队长二，这我直接看吧，无所谓的，
嗯，
对吧？那大不了就是说，哎，这个美国队长到底谁？那我把美国队长一补一下，美国队长三部曲我补一下，结束了，看三部电影我就可以了，对吧？那真的是就是说我看了之后我喜欢了，那我一点点再往下面看，往下面追，我最后把二十几部电影十年的电影全部都补过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我看单独的一部电影我去看无所谓的，对吧？惊奇队长、奇异博士这种，
嗯，
我只要买票我就能进去看的，大家都是这样，同一个起点。那九就不是啊，九就不是，对吧？八肯定也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说迪士尼再接下来拍的话，他一定要拍一些观影成本低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上面比较低的这些电影，
对，
那么你能吸引更多的这种电影观众走进电影院，
嗯，
不然的话就看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对，
因为一部电影出来，
嗯，
没有新人去看，老粉看永远都是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
嗯，
不喜欢的人再也不进去看了。
对，
那只有少越来越少喜欢的人再一定要追下去，那这就完了。
嗯，对，
就完了。
那你说到漫威跟星战的区别，我觉得漫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漫威的电影它每个电影它的故事都是独立的，就是他们其实之间没有非常强的关联。
啊，对，
因为漫威是以人为核心，
对，
星战它不是以人为核心。
对，漫威的事件不会说啊，我没看过之前的事件，
我
看
不懂，不是说就是我们就一定要照抄漫威这个东西，
嗯，
但是肯定
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对
对对
对
对，
对吧？你都是一家公司出来的了，对吧？我相信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分享的，啊，那毕竟就十年时间，它漫威影业就打造了自己一个帝国，对吧？他们复联四待的怎么样？现在是票房全球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
对
啊，这怎么来说都是成功的。
他觉得他啊，对对，
啊，你这个《星战七》，你可以还可以冲一个票房榜，你
后面
八九就不谈了，对吧？
嗯，
啊，保本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保本还是可以，保本还是可以。
所以其实我想的是，我刚刚就想，如果要单独拍一部电影，我的想法是，
嗯，
拿帝国传承的开头加最终指令的结尾。
啊，我们这
就是
不抄以前的，
你哪怕是不抄以前，我就觉得它这个概念我就可以的，就是比如说讲一支帝国残余舰队的故事，就是
啊，这个关于成本还是有点高。帝国残余，首先帝国是什么？对吧？
就是说，星战他以前像卢卡斯他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说，那个普通观众跟资深观众，他可以看到两部不同的电影。普通观众，比如说。最经典的一幕就是西斯复仇，
嗯，
里面四个绝地大师去杀帕帕丁，
对，
对吧？那个普通观众可能就觉得哇，一打四太厉害了，
对，
对吧？但是你如果说资深观众的话，你会很震惊的，因为这四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对吧？他们在动画小说里面都是就是牛逼的一塌糊涂的绝地大师，
成梗了，
啊，但是就是一刀一个就没有了，
没有了，
对，
对
吧？就剩下最后就是梅斯温度在那边还可以苟延残喘，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对吧？所以说啊，对，就这一幕可以说是，我觉得是星战史上相当经典的一幕。就是说，你作为普通的粉丝跟资深粉丝，你看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场景。
对，
虽然是同一个画面，但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观点，
嗯，
啊。但是不管是谁，他都能接受。
嗯，
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这是星战，就是说带给别的电影，我觉得不同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在这次里面，我就没有找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包括七八九，我觉得光剑对决跟以前的味道也不一样啊。但是这算了，这也是细枝末节了。
我觉得也有可能七八九他确实拍的时间有点仓促，
嗯，
一年一拍
啊，
确实。你看以前一二三也四五六都是2-3年一拍。
那你毕竟工业电影工业都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嘛，
啊，
对吧？你在这里
两年，
啊，
哦，
3年一部嘛，我记得前传三部曲是3年一部嘛。
对啊，你都是正传他们就
有，
正传他们就1977年到1982年嘛，
嗯，现在节奏快
一
点，
啊，现在是节奏是更
一年一部，
啊，
两年一部，
啊，中间是外传，
说那个，
啊，中间是外传，对对
对，啊，所以说，但你必须，毕竟这种制作上面也要与时俱进啊，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考虑的地方，因为像其实新传它正传三部曲之后，它是前传三部曲。
对，
前传的故事谁都不知道，
对，
对吧？而且前传他不用交代什么东西的，对吧？那后传就不一样了，后传你就要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你才能继续往下看，对吧？那就跟那个魔戒跟霍比特人一样，对吧？我拍完魔戒很成功，那我拍霍比特人是魔戒之前的故事，
对啊，我
也对吧？我也不用介绍了，对吧？他要是拍魔戒后面的话，他就又要讲了，那之前的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些人物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对吧？那就累了。所以说星战我觉得还是它毕竟故事那么长，它可以找一个很好的点，
嗯，
对
啊，解释尽量少的东西，然后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对
啊，
是的，
还旧共和国吧
现在不是说旧共和国很多元素都大量的被正式化，什么瑞文啊什么都来了嘛，
对对对，我在
瑞文正式了，
感谢外国投票网站上，我还见到过要把旧共和国电影化投票，好多好多，好像400多
这肯定有。
虽然我后来才看见有类似要求请 JJ 一个飞马滚，不是 Ryan Johnson 请他飞马滚蛋之类的，那个有24万人。
你真的把这段拍电影的呢，又原来现在变成正式的东西，马上变成传承了。
不是就共和国拍电影，这个我个人觉得其实没必要，你还不如直接宣布旧共和国那几款游戏现在就成为正式，对，但也简单。但是你要拍电影，你可以不用拍旧共和国的正式， 你可以拍旧共和国这段历史过去2000年呢，或者过去个3000年都可以啊，都这都都是空白期嘛，
嗯，
对吧？那你拍这个时间段也可以，毕竟现在这么长的历史呢，随便挑，就像前面主持人说的，随便挑都行嘛。
好，那今天也差不多吧，
嗯，
啊，也差不多了啊，聊了也一个多小时啊，关于酒这个收尾，其实大家总的来说打分还是可以的啊，虽然说它当中有一些这种缺点，但是我觉得它很多的缺点是为了填之前的坑，尤其是 Deepup 的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 nobody 啊什么的这种，
所以最后锅还是扣在 Ryan Johnson 身上，
有点必然了，就是有得必有失，你不可能真的是拿请哪个天才奥把所有的坑通通都补齐，这一片土地平坦都看不出曾经有过坑啊，这不可能的嘛，
嗯，反正这些东西能够讲顺讲完，
对，
不
错了，不错了，
嗯，
其实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大路线还是有的，就是八其实很多是烟雾弹，
今天只能这样想，
嗯，
只能这样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的，
好，
谢谢，
拜拜，
再见
啊，拜拜，
拜拜。